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再次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来自台湾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赵雅舒博士，欢迎赵教授。赵教授请开一下话筒。赵教授没有把话筒打开，麻烦打开一下啊。那还有一位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欢迎张先。
各位听众晚上好，小袁好，赵教授好。
好，张先生好，听得到吧？
能听到了。那昨天是父亲节啊，那我们也很高兴请到了两位模范父亲啊，请两位讲一讲你们的父亲节是怎么过的。
因为这个美国的父亲节呢跟台湾的父亲节不太一样，台湾的父亲节是8月8号。
哦，
八八节。
哦，
美国是6月的第三个礼拜天，美国这个父亲节，
你的小孩出生在美国，就是照美国的父亲节过呀？
对对对，他们现在都不在我的身边，都在上海。
都在上海。
对对对。
那个赵教授的子女都很出色，是不是？
现在还。有一个马上要进大学，一个高中，一个初中。
是您的孙辈了是吧？
孙辈，哎。
很好很好。那张先，您的父亲节是怎么过的呢？
这个我这个父亲节就是一个比较平淡的父亲节，
就跟孩子一起吃吃喝喝是吗？
没有，就是大家都比较淡忘了。
好的，那我们言归正传，讲一讲，这一周以来的重大的时事啊。那张燕，你有什么特别想讲的话题吗？
最近一段时间，我觉得新闻呢不算太多，尤其是这个可能比较重大的新闻，在一周、两周之前，大家都已经谈过了，没有。大的新闻就是好的事情。
赵教授，
我这里
想讲的吗？
我这里就是说，我先要讲两点啊。第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好朋友，习贤德教授，他也曾经，他来过西雅图一次，也曾经上过这个我们这个节目。
知识三人谈，
对他，
我们的一位嘉宾啊，
对他很意外的啊，在五月大概21号的时候，突然去世，享年呢，70岁，
他很年轻啊，
应该算是不应该那个70岁就走了，因为现在一般来讲的话。很容易活到80岁，甚至90岁嘛。
对，
所以他的原因现在还不太清楚，可能是跟心脏病的有点关系。为了悼念这位好朋友呢，他也上过我们的节目，我稍微对他做一点简单的介绍。他是这个，也是台湾的名嘴吧？
是。
他是辅仁大学传播学院的副院长， 曾经做过传播系的系主任，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的啊。比如说在台湾的那个节目上，有一位年轻的记者很有名的，叫做黄伟汉啊，就是他的学生啊，德艺高出啊。他的著作呢相当的多。我这里主要是讲他有两方面的研究。第一方面，他研究孙中山，他有一本书叫《孙中山与美国》。这本书呢在海内外的可以说相当重要的一本书啊。另外呢，他研究这个，因为他本身是空军的，就是国民党空军的子弟了，所以他又做了很多关于空军的这个，就是国民党的空军的一些历史，他还写了很多的文章啊。我不清楚他应该是他是准备出书的，现在突然去世怎么样的结果我就不知道了啊。悼念这位好朋友啊，那么我特别在借这个节目了，这个对他呢特别介绍一下啊。
好，因为那个习先生也上过我们的节目啊，我跟他见过面，也有他的微信啊，然后一度就是在微信上的交流还挺多的，然后所以听到这个消息也挺震惊的。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就是愿他一路走好，就是给他默个哀啊。那赵教授您还要讲什么？
我另外一个问题叫谈台湾的这个疫情呢、本来台湾的疫情在这个国际间呢有模范生之称呢就是说基本上防守都很好，但是突然的就是五月份呢突然的这个转剧烈，而且非常糟糕，非常糟糕。糟糕的一点就是台湾没有疫苗，没有疫苗。
现在最新的消息是台湾美国卖了台湾350万只莫德纳疫苗，因为那个辉瑞疫苗是不够，对，350万跟
不够了，台湾是
2300万人
呢。
对对对。但是这个已经超过10%了呀，就是以前那个辉瑞因为那个就是亚洲的经销权被那个中国的复星公司拿走了，所以复星不给台湾，就要一定要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才给，所以就不给。然后现在呢莫德纳呢就是没有控制在中国的那个经销商手里，所以呢就到达了台湾。现在呢中国外交部还在向美国抗议，说反正不经过我们同意你就把疫苗卖给台湾了，就这样子。
现在美国了最新的资料是进了250万剂，但是还是不够、还是不够。日本人也给台湾这个 AZ 的也是不够，因为台湾起码需要1000万。
对，
那么现在那个郭台铭呢跟那个另外一位那个就是刘德英呢，就是这个他们各进500万剂，但这个只是开始申请那能不能进得来现在还不知道啊，这是非常糟糕。根据今天我收到的资料，台湾的这个确诊啊已经到了14000人，死亡的人数已经到了589个人，马上就要接近600人。 这个当然在美国的标准来讲的话，好像死的还不够了啊，但是在台湾来讲非常严重，因为最主要是没有母疗。美国呢，它有疫苗，尤其台湾最严重的是新北市跟这个台北市这两个地方。新北市呢，确诊的有6000多人，台北市有4000多人。现在整个台湾确诊是14000人，新北跟台北就差不多占了10000多人，非常糟糕，非常糟糕。那么台湾的蔡政府呢，束手无策，所有的这个现在最重要就是要幕僚，要这个疫苗，没有疫苗没有办法。所有的医生也都认为要有疫苗，而且要迅速的打下去。
嗯，这个
我只能用4个字来形容了，忧心忡忡了。
疫苗其实只要花钱就能买到，这个台湾政府他愿不愿意花钱呢？就是
现在问题是，就是说美国呢，开了支票，说是要给台湾，但是只是支票啊，货没有到啊。
嗯。
现在最主要就看跟大陆的复星公司啊交涉的怎么样。如果那个 BNT 的那个500万剂能够很快的进入台湾的话，那么才能解围了，啊，这是我对台湾，不然的话，这个社区感染了，一发不可收拾了，很严重，非常严重。尤其这个 AZ 很奇怪。AZ 的那个
AZ 有副作用啊，就是在美国都没被批准，然后它会有血栓嘛，就是血凝这种情况啊。
本来根据资料是这个血栓是对年轻人不利，但台湾呢死的都是老年人，
嗯，
打一针死一个，打一针死一个。
哎呦，
现在老年人呢已经死了30多个。
哎呦，不敢打这样，
而且都是在短期内。就猝死了，突然死亡，
好可怕。
对，很糟糕，原因现在还不清楚。
嗯，所以看来这个疫情还是虽然美国啊，好像在经济重开了，好像要复兴了，但是
我看了一下
疫情
美国的资料，
全世界还是比较厉害的。
美国虽然严重，但是美国治好的比例相当高，我看美国的资料，他们有3000多万的确诊，但是他治好的也有2800万，
嗯，
所以这是美国方面的资料，得病人多，但治好的也多，
嗯，
相反的，这个大陆的这个资料了，他全部才死了4000多个人。我不知道真的
是那个不止的那个数字，中国的那个数字不止的，人家不是说那个，
我也有点怀疑，
武汉不是后来那个验血的时候抽样调查，有5%的人就有抗体嘛，就是5%的人抗体的话，1100万武汉人的话，相当于有55万人得过这个新冠那个，
但是他在这个资料上。只死的人只有4000多，
对啊，
不到5000。
如果那个55万人得过，然后再造那个不管是1%还是2%的那个死亡率的话，那就光武汉就死了10000多人了，就是所以
他很低，美国死了60万人。
对啊，
那如果大陆只死4000人的话，假
如这个数字是不准的呀，这个数字是不准的呀。大陆的数字不准的，
对，但是网络上的确是这样，我不知道这个资料怎么来的。
那美国呢？有的时候会那个就是，高估，就是说不管什么死亡都归到那个新冠去了，所以他有的时候数字会调整的，说啊，这几个人跟新冠没关系，算进去了，然后会调整一下，但是大多数是这期间死亡的人全。 只要去医院死掉的人，大多数都归到新冠上去了。现在所以这个
但是美国那个治愈率就是治好的这个数字也相当高。
嗯，
我的猜想是不是因为疫苗接种的普及化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学医的嘛，我只是根据数字做一些尝试性的判断的。
疫苗它也不是100%能够保护的，所以比如说现在保护的就是有效性嘛，就是有的是94%，有的是96%，反正都是90%以上。那说明有的人打了疫苗之后还是有可能被传上新冠病毒的，这个是。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有70%的人打了那个两针疫苗的话，那么就能够达到群体免疫，所以呢就是美国正在朝这个目标走。但是现在拜登一度提出的目标是7月4日之前，就是美国的成年人能够达到70%的接种率，但是现在据估计是达不到，因为现在接种疫苗的人越来越少，大家都不愿意接种，可能也听说过有一些副作用啊，然后又觉得这个新打的疫苗，就是现在打的这些疫苗对变种没什么用啊，然后还在等那个更好的疫苗，可能是有这种心理，因为大家都不愿意接种的话，就是70%这个数字很难达到这样子。但是呢就是说现在美国的新感染的人90%几都是没有接种疫苗的，是这个情况。
我是因为现在居住在美国了，当然希望美国的这个疫情呢、能够好转了、而且当然我也希望，因为我从台湾来的嘛，当然也希望台湾呢能够好转，甚至于我也希望大陆啊，因为还想去大陆啊、如果假定说这个大陆要是疫情没有改善的话，我怎么去呢？
不，现在大陆是情况是最好的，本来就全世界最好的，但是呢他现在不能根绝，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就广州有几例本土的病例，然后整个广州都给封了，然后所有的人都要接受那个检测啊，然后这个就是社区啊，各个社区或者整个城市都封了，就是你不能出门啊什么东西。这个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就是谁知道哪个城市会有一例两例的，然后城市要这么封的话就很不方便。然后你外国的回去，就说虽然我们打了就世界上认可的，比如说辉瑞疫苗也好，莫德纳疫苗也好，那中国不认可，就是你去了打了疫苗回去还要隔离14+14什么28天，一个隔离28天，我觉得什么都做不了了，就是那个大家已经退休了没问题啊，就去隔离一下了。我们如果在美国还有工作的话，要就是隔离的话就比较麻烦。
是不是个可能可以谈判，比如说拜登跟这个习主席啊是预定要见面，那么这个可以谈的吧？
这个谈谁知道他们会不会谈这个事情，就是说而且这个拜登跟习近平见面还是八字没有一撇呢，这是
不是说预期在大概今年夏天的时候预期了，
应该还没有确定。
我觉得这个你要进广告是吧？
对，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于6月22日举办招聘活动，为我们屡获殊荣的餐厅寻找经验丰富的厨师和热情的餐饮服务人员。我们将接受预约或上门拜访，并为手头有简历的、符合条件的候选人提供现场工作机会。LNA 提供全面的福利，包括雇主提供的膳食、免费培训、学费报销等等。6月22日星期二中午至下午6点，来到我们的木子厅参加面试，请访问 LNAResort.com 了解详情。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 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还有台湾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赵雅书博士。那我们刚刚从台湾的疫情谈到了美国的疫情啊，那我们也谈一点国内的一些政治话题。就是香港的那个苹果日报啊，就是相当于要出最后一期，就是因为他那个创办人黎智英坐了牢，然后呢过前几天呢他的几个高层都给逮捕了，然后那个报社的就是银行账户都被封了，就是他们钱也就资金和资产都被封了，然后人家想定给他们就是付钱，然后或者是转账或什么都做执行不了，那这个报社就没办法营运了，因为钱用不了也拿不到，然后也不能发工资，那这个只能等死，对吧？所以呢就苹果日报就要出最后一期。然后据说呢就是苹果日报平常的日发行量是8万份，那现在最后一期呢印了50万，也给抢光了。那么就是这就引发一个问题，就是香港实际上是没有言论的出版的自由了。就是说那么正好赵教授在这里，就说赵教授你能不能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就是说香港这种情况，就是台湾跟大陆还有可能这个和平统一嘛，就是说台湾是很自由的地方，对吧？也不管是言论啊出版啊，谁也不希望说一个那个这样一家报纸都没办法活下去，只能关门了。那么台湾人肯定是不干的，对不对？
台湾也有啊，台湾是不是封报纸封电视台？
中天呀，中天电视台就是不给执照呀，对啊，
对对，被封掉了所以基本上那个两边都有这个都有不好的这个记录了。假如从新闻自由来讲的话，台湾叫观台啊，中天观台啊，他凭什么要观台呢？没有理由啊。
他们说亲共呀。
他没有亲共啊。
没有亲共是吧？
没有啊，就是那个 NCC 就几个委员开会，就是说认为他发布假新闻呢、什么叫假新闻呢？就关掉了，很坏的例子了。
那就是说因为我们以前也讨论过，就是如果那个一国两制啊在台湾没市场之后，台湾跟大陆之间和平统一是不是这个路就已经堵死了，就是说如果一国两制没有人可以台湾没有人愿意接受，那和平统一还有可能吗？
这个我不知道。听您张先生的高见。
哎呀，我这不是什么高见啊，但是我觉得首先和平统一的可能性本身就没有，不是说现在没有，以前也没有。那个香港呢它不属于和平统一，它属于一个就是中英之间的一个谈判的一个结果。那
以前是有的，马英九不是跟那个习近平习马会嘛，然后马英九是不是提出来过啊，就是如果中国也能够就是中国大陆也能够就是多党制能够选举的话，那么台湾跟大陆能不能考虑一种联邦制邦联制这种不同的形式，就是能够一种松散的方式能够统一，但是前提是中国要民主化。那如果就是中国那边把这个路堵死了，就是台湾大多数人是不愿意接受的，对不对？
首先我没听说过这个马英九的这个言论啊，那我也不知道他跟那个习近平主席这个沟通的时候的具体的细节，但是通过这种常识的判断或者逻辑判断来讲的话，这个大陆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 他们连香港的一个报纸都不能接受，他怎么可能会接受马英九的这种要求大陆民主的这种方案嘛，对吧？那这个不叫，这个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统一两岸的这个
统一，以前是中国大陆说过的，只要愿意统一，就是什么都可以谈。到后来就是要谈到就是要开放党建报建，比如说然后能够民主选举的时候就不能谈了，实际上。
对啊，就是这就是我说的，就是所谓的这个不叫中国大陆的这个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台湾的统一的这种方案，这是一个中华民国统一光复大陆的一种方案，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不可能谈，对吧？怎么可能说让你来指挥我们这个大陆这边的政治体制将做什么样的这种改革，或者说做什么样的变化？那相当于你国民党又回来了嘛，不是？还不光回来了，还带了个民进党，那是不可能的。
现在两边呢，很多法律的问题、制度的问题都不一样。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那个私有财产制啊，我听说大陆好像也有私有财产制，但是大陆土地是不准私有的，对不对？但是台湾
七十年，
对，台湾
是那个房产证、地产证的双证不是七十年吗？
对，
但现在还不知道，
台湾是永久的。
问题就不知道七十年之后怎么样，是不是还要交一笔交同样的那些钱什么东西，那就不知道了。因为现在还没有首批拿到那个房产证、地产证的人过了七十年，这个还没到这个程度，因为没有到那么多时间。
应该有已经到了，因为这个七十年只是一个笼统的一个概念，它对于这个它叫土地出让使用权，就是说那大陆有很多这种这个使用的期限，有二十年的，有三十年的，有五十年的，有七十年的，它不同这个。
对，但是跟台湾的制度完全不同，台湾跟美国一样，你买房子，土地也一起买。唯一的就是不同的就是所谓持份，比如像一栋公寓，你当然不可能说拥有，就是大家说百分之几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你这个房子跟土地都归你所有，这是两个很不同的，其实还有很多法律方面的都不一样，你这个统一起来，这个就有问题啊，还需要谈判呢。那大陆
从大陆这方面来讲，他所谓的统一方案，也就是说给你一个特区的一种这个规划嘛，对吧？就跟香港的那个一国两制是一样的道理，他肯定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没有。一旦这个统一之后，中华民国就没有了，对吧？那边的那个，
然后也不要选举了，是吧？就那个
不，
这个中央政府
没有问题，
中央政府任命一个特首啊，任命一个听话的特首，像林郑月娥一样，对不对？就是
不会，这个、不是。首先，这个香港的特首呢，他是有香港的历史原因，因为历史上这个英国。派驻香港的总督是不通过选举，他是基于这个历史原因，所以他才在那儿有一个这个特首。
不过那个基本法里面写的就是以后最终特首还是要民选的。
对，就是一个他有一个过渡方案嘛，
对，
最终过渡到说那个还是一个民选，但实际上香港的问题出就是出在这个。就是在推进这个民选制度的这个过程中，香港更加的这个希望能够加快这个速度，那大陆这边呢肯定是希望这个事情能够最后不了了之，然后持续的加强这个中央政府对于香港地区的这种控制权。台湾如果有一个这个一国两制，如果台湾完全这个能够 顺从于这个大陆这边的这个统一方案的话，那一开始肯定也还是要有民选的一个长官，地方长官。
所以现在都变成了，现在都变成假设了，因为一国两制，你到台湾去搞个民调，2%的支持率都没有。所以
基本上台湾，因为我从台湾出来的，基本上，一说是大多数人基本上是维持现状，说是要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我想应该是大部分都反对的，我都了解了，
但是就是也不愿意说宣布一下我们是独立的或者台湾，
这个有争论，像民进党是想独立但是不敢独立，那国民党呢是
在台
反对独立。
以我的了解呢，台湾本身这个国民党和这个民进党，或者说是外来人和这个本土人之间的这种历史，因为历史原因导致的这种隔阂，实际上一直是有的。就是台湾人本土，台湾本土人面对这个国民党蒋介石带着部队和这个军政系统从大陆撤到台湾之后，他把这些人看成还不一定有日本人好那么一种态度，因为毕竟日本人在那儿统治了他们更长的时间，跟他们的这个社会关系更加的融洽嘛，可以这么说。那台湾国民党这个蒋介石来的时候，实际上对于本土人来讲的话，他是非常不适应，这种不适应一直到现在都一直存在。所以说这个所谓台独势力，他是一直谋求着这个就是台湾本土人的这种本土意识的这种独立。
他现在本土
从单纯
本土人是已经掌握政权了，问题是说
这只能说是国民党的这个政治主张太过于无力，因为他这个东西统一不了，对吧？然后独立不了，发展不了，随着跟大陆经济做的火热一点的话呢，那个就容易受到大陆的更多的影响或者控制。
我觉得这个要
疏离开呢，
这个有点夸大。就是实际上这个大陆闭关锁国的时候，台湾也是经济四小龙之一，而且还是蛮发达的。然后但你要说发展不了的话也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像台积电啊什么的，就是这种半导体还是全球领先的。就是同样是黄皮肤黑头发这个华人啊，就台湾能够做2纳米的那个晶体管，对不对？就是半导体，然后集成电路啊，那在大陆就做不成，大陆都是烂尾工程啊，几百亿几千亿的钱砸下去，不要说2纳米了，就是70纳米的都做不出来啊。70纳米的可以，就是再小一点都做不出来。
我觉得看两岸经济肯定不能从这么一个单纯的因素去考虑。在这个大陆开放这个经济之后的，直到今天，大陆的经济的这种体量，不光是令台湾没有办法，那令美国、令欧盟、令全世界现在都非常的头疼，对吧？那你不能说是因为台湾无能还是怎么的，它毕竟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说，
台湾你要讲那个人均来说是不是不比大陆差的，因为它地方小，人少嘛。你现在就是台湾拿过去跟深圳比，就是整个台湾跟深圳比差不多，就是 GDP 啊加起来差不多。那深圳说起来有多少人？深圳可能2000多万人，跟台湾差不多。但深圳毕竟是全中国大陆，就是北大广深嘛，对不对？北上广深，对不对？那就实际上是上北深广，就是深圳是第三名的。那你就说这种体量的腾讯啊，或者什么各种大公司全在华为啊，大公司全在那里，那它 GDP 确实是高的，那个 什么王石的那种万科那种，
不是的，
这个它加起来的体量也是挺大的，但是人均来讲，台湾的人均是这跟大陆比还是领先的，领先很多的，在全世界也是领先的。
那
因为大陆现在这个整个体量大了，就是
我说的是台湾自身的发展的问题，包括像当时这个蔡英文所谓的向南的这种战略，实际上是一种被迫无奈的一种下策，对吧？那上策肯定是像美国、像日本，对吧？像欧盟一样跟中国进行更多的经济上的这种合作，然后取得本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吧？你说现在
美国跟欧洲实际上都在往后撤，所以欧洲跟中国大陆的那个一个合作协议现在也搁浅了，然后美国一直在开倒车，说实话，然后蔡英文那个南向政策是有点领先的，其实就领先于全世界，因为全世界这主要工业国，这 G7 啊，就是七大工业，七国集团啊，这个会议都发表联合声明了，就是针对中国，所以这个。相当于是台湾，领先了几拍，这个
他不是，
那但是中国能不能
不是领先不领先的？对，他不是领先不领先的问题，问题是你的方法有没有奏效？比如向南之后，台湾的经济开始腾飞，对吧？然后
这个不是经济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个南向政策跟那个七国集团的这种声明根本就不
经济，我这里
就是政治问题。
台湾的南向，
我谈的是经济问题，
基本上是失败，是失败，
就是政治问题。因为七国集团也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
台湾现在最大的
是政治问题，
贸易，
台湾的经济问题，
还是从大陆。
我谈的是经济，就是对他总体的这对大陆的这个经济体量这么大的情况下，你单独的去，就像美国一样，美国对美国现在虽然跟中国在进行对抗，但是它依然是竞争对手，然后有合作的这个空间的，对吧？是你单纯美国没有说我们要向西或者向北，对吧？就是说你要面对现实的，
美国很清楚了，现在的政策就是对抗中国，很清楚，
而且
现在这个
而且
就是政治问题。非常清楚，现在而且五十九个中国公司上美国黑名单，以后越来越 你知道，前段时间那个台山核电站出问题，因为台山核电站这个公司是在美国的黑名单上面，所以后来法国公司和法国合作伙伴向美国求助嘛，因为怕核泄漏，很严重的。现在不是经济问题，美国说起来我不差你这个钱。现在就是对抗中国，就是政治问题。
首先，
这个我们就看得非常低，一定要看明白。
首先，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不是美国单方面在推动的，中美对抗是两方的对抗。也就是说，是中国的一些无论是经济政策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对美的一些政策也好。迫使美国不断的去调整对中国的这种跟以前的
中国对美国是不是经济，不是贸易或者经济方面的，中国对美国不满意的就是几个问题，就是香港，然后那个新疆，就是这些事情，就是然后当然还有疫情啊什么，就这些事情，
对。
当然前面就是
贸易战之前
还有贸易战之前就是美国还有不满的，就是华为啊什么窃取什么知识产权啊什么东西都是另外的，但是新的事情是谈不拢的。
台湾对美国，
但是这个事情是中国自己在做了一些事情之后美国被迫进行的一种反击，这个和当初这个就是台湾本土势力想跟大陆进行脱钩，或者说想跟大陆
没有
进一步的发展，
这个也是
我觉得
台湾也是有那个的，就相当于比如说 习近平比如说2019年新年致辞啊什么东西，然后反国家分裂法呀，这些一系列的事情，后来包括那个蔡英文跟那个韩国瑜之间选举，然后反正是揭露出来很多事情，比如说韩国瑜拿中国大陆的钱啊，韩国瑜拿了北大的学位啊，什么东西全部像一层一层揭出来之后，然后台湾都明白，哦，这幸亏我们没选这个人，就这样子，就是你也不是莫名其妙的。
台湾对大陆的这种脱钩，就像你说的，它肯定不是刚刚发生的，也不是
冒出来的，就是相当于是你在马英九期间还是像两边靠的，甚至那个服贸协议这个东西，就是说已经是优惠里的优惠了，就是以前给台商有那么多优惠政策，现在还有这么大的优惠，就是这么大的让利。后来这个服贸这个就是王健平当院长还是什么东西，就是人家觉得这么好的我们就不用表决了，直接签不好了，就是这样。后来这些学生啊就纷纷的抗议了，就说你们是不是内部卖台啊或什么东西，然后实际上本来是协议是好的，就是全部是优惠，优惠给台湾。那个时候大陆跟台湾关系是多么的密切，你就是给台湾上优惠加优惠，反正是已经是最优惠，恨不得把不仅仅不收你税，还要倒贴你钱，这样子已经到这个程度了。那后来到现在是你现在连自有完全在走，
这就是我说的，
就是说自由行都没有了，或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基本都没有了。
你听我说啊，台湾跟大陆之间的这个对抗和中美之间对抗完全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你知道吧？台湾是自己在大陆一直递这个橄榄枝的这种情况下，台湾是主动脱钩，你知道吧？那美国跟中国不一样，美国是其实包括川普打这个贸易战，他一开始也是想迫使中国坐下来。大家一起怎么好好的把这生意做好，对吧？你这个老是这么大的这个逆差，对吧？你能不能多买点东西，对吧？你要买什么？买粮食还是买石油，对吧？总而言之，你让我们中美经济越来越好，但是中国说以牙还牙，你知道吗？这个跟当初这个台湾和大陆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这个脱钩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拿这个做类比，说比他们比
我不是说那个拿这个做例子，我就是他们不管是台湾对大陆的姿态新南向，还是美国要对抗中国这种，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都不是从生意的角度来看，他们都是政治的动作，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都是政治动作，因为他比如说要美国，比如说相当于要大陆接受美国的那个价值观，比如说你不可以对香港这样，你比如说你签了50年的不变的这个国际条约，你不能随便撕毁，对那个新疆不能够怎么有多少人进什么教育营，什么什么，就是他有很多当然还有新冠疫情，你要开放那个调查或者什么东西。那中国不愿意接受，那你这个台湾就这个美国就不愿意接受，也不愿意跟你合作，就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就他不是为了你中国有钱，我美国，虽然是老大，还要抱抱你大腿，没有这种事情。就是现在拜登上台了，就不是这么干的。啊，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啊。
热烈祝贺！
雅都中文地带，
雅都中文电台，
雅都中文地带，
雅都中文地带，
雅都中文电台，
雅都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的节目现场。那我们今天通过 Zoom 继续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来自台湾大学历史系的退休教授赵雅舒博士，还有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那我们从台湾疫情讲到美国疫情，然后又我觉得是没有结论的一个这个在一国两制没有在台湾没有这个接受度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实现和平统一这种我觉得也是谈谈罢了，纸上谈兵。那我们继续讨论就是美国的一些话题。美国其实最近一些天好像在秋后算账，就是因为我昨天看 CNN 他在回放那个1月6号那个围攻国会山的很多镜头，然后现在还有很多像 BBC 中文网，然后还有美国的一些媒体都在翻旧账，感觉是在秋后算账，说这个1月6号这个就是围攻国会的骚乱是怎么起来的，然后是怎么造成的，这前因后果啊，然后当然最后他们说起来都是特朗普就川普鼓动的，然后那一帮人什么骄傲男孩都是恐怖主义者，然后华人怎么被忽悠，或者说华人怎么成为这个恐怖主义者的那个头号捐款者，然后这个看起来很邪乎，因为1月6号围攻国会的那些人就是进去的拍到视频的基本上都抓起来了，然后就是很惨的，就是有一个退伍的飞行员，女飞行员在1月6号的时候围攻国会的时候是当场被打死的，所以这事件就是围攻国会的事情在美国其实是定性是很清楚的，就是说你就是一个反民主的一个暴乱或者说政变，就是说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当天要验票嘛，1月6号验票的时候因为我也是正好在那天全程在电视机前看着那个国会大厦里面两院的那个议员都在唱票，就是要验证哪个州就是投了谁谁谁，那么这个过程呢突然之间就是这个国会被围攻了，然后就是有那些所谓的暴乱者就是砸窗户砸门就钻进去了，然后拿了这种有的人还有武器啊，就冲进去找那个南希佩罗西啊，如果找到就是说这个后果不可能设想，他们可能会把他杀了现场。那这个说他是叛乱呢也不为过说实话，然后那现在其实美国好像是有这种也叫政治正确嘛，就是说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说起来说你们是两种不同的就是说标准，就吧就是双标，所谓的双标就是说你们把香港的抗议者说成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然后把你们美国国内的就是抗议这个到国会去抗议的人说成是暴徒，那这个好像是双标。那么现在呢其实美国的主流的我现在报说明主流民意还是觉得这些就是叛乱者，然后包括这个媒体就是像那个 Facebook 啊推特啊就是进那个川普的那个账号都要进Facebook 要进两年，推特没说要进多少，可能是无限期的禁止。就是说他们的价值观就是说 这就是暴乱，说我们不会支持那个叛乱什么东西。那我不知道两位，你们对这个事情，就是美国这种，有没有双标啊？就是然后呢，现在，对待特朗普啊，对待他的支持者这样，合不合适？
我觉得哈，这里边有个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法律，对吧？就是美国所有的事情，它是通过法律去解决的，它并不是说，单纯的说报纸上有一个什么样的标题，或者说是哪个人上了中央电视台，然后认罪，然后这个事情就盖棺定论了，对吧？美国所有事情，媒体是私人媒体，包括像 Facebook 这些，他们持什么样的态度，它属于私人公司，它并不代表政府。那香港不一样，香港它最主要是一个政府，地方香港地方政府和这个中央人民政府对整个这个民众的这个抗议示威的这种定性，是吧？我觉得刚才小袁说了一个这个秋后算账，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具有中方中国政府那种一种言辞。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首先美国没有秋后算账。秋后算账什么意思呢？秋后算账就是说，比如说政府说来说啊，这个一月六号是和平的，是这个正常的啊，那个大家都是爱国的啊。这么说完了之后，那现在再开始抓人，这叫所谓的秋后算账。实际上美国是这样，就是美国首先，它是舆论，这个舆论是民众的舆论啊，是媒体的舆论，是私人媒体的舆论。那这些舆论呢，它会有一些导向，那包括在推特上的舆论。这些都会构成整个的这个舆论环境，但是这个舆论环境不是最终的一个结论，最终的结论还是要靠证据的呈现以及法庭的这个最终的这个判决来做最终的这个确定。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双这个双标，就是美国的标准是以法庭法律为标准，而中国那香港也好，或者说中国大陆也好，对那个事件他是先已经下了，他一旦下了那个定论之后，往往在法律上就是不会有任何的奇迹可以出现，相反法律所有的法院那个法治系统会依从政府的这个定性然后进行处置。
现在西雅图警察局有几个警察，差不多六个吧，就是其中有两个在他们的自己的 Facebook 上面晒过在参加那个1月6号围攻国会活动的照片，然后回来之后就接受调查，现在辞职，然后还有四个他们自己相当于是交代，就是现场交代说我也去了，但是没有穿警服，但是呢也没有在社交媒体发照片。那这些人就是有的已经辞职了，但是有的还在接受调查，就是那他们没有那么严重，就是严重的其实大多数人，因为美国虽然说逮捕了，有的人逮捕了还会保释之后还有漫长的，就是虽然四五百个人都被逮捕了，然后基本上都被保释了，然后有漫长的一个司法的过程，所以呢这个就是他们要请律师啊，然后是有的人肯定是要定罪的，比如说你这里面打抢这个东西，那肯定要定罪的，那么如果是轻微的话有可能会就是达成一个协议，可能就轻放了，就这样子。那现在这个舆论还在把过去这段时间给翻出来，就是翻旧账的样子，就是然后呢其实值得深思的就是华人的对这帮人的支持，因为80%的资金是华人捐款捐出来的，所以呢这事情是值得深思，可以说是因为为什么华人你这个全部为什么这个立场或者说那个全部走到了这个不管是政治正确或者说这个历史潮流的背面去了呢？你就是说这个华人究竟是被谁带到沟里去的，对吧？就是所以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因为80%的人你去资助那些暴徒，然后去去那个打砸抢这个国会大厦，对吧？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大，其实 而且是我觉得现在秋后算账是没有到程度，因为他没有把这个捐款人给抓出来，对不对？因为你这些是捐主啊，好吧，你如果真的秋后算账的话，你现在这些人名单都有，这网上全部被人家捅出来了，但是美国还是把这些金主给放开了。
我觉得
没有这些金主，这些人去不了，跟你说，没有这些金主，这些人都去不了，都砸不了。
不，金主支持他肯定不是支持他去砸国会，对吧？他可能是支持他的政治动向啊，或者说政治议题啊。我觉得没有一个说金主会被抓起来，因为他的捐款不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违法，对吧？至于说我捐了款之后你是杀人了还是放火了，那是你自己去，肯定跟我捐款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个华人愿意捐款是因为我们有一种二元对立的一种思维模式，对吧？就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对吧？他不会管敌人的敌人是不是好人坏人，是打砸抢的还是干嘛，他不管，他认为我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我就要帮助我的朋友。包括现在中国政府对外的这个外交政策其实也是一样的，他不会讲这个北朝鲜是不是坏人，他只是想北朝鲜是敌人的敌人，所以他就是我的朋友，对吧？尽管北朝鲜可能对中国的这个威胁一点都不小于其他的国家。我觉得这种二元对立的这种思维模式导致那么多华人去愿意去捐款，就是一定要把总统的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宝贝夺回来，只要能夺回来我就出钱，他不管他们将会去做什么。
那他们为什么把拜登当成敌人了呢？就是你的意思就是川普是拜登的敌人，所以川普就是他的朋友，是吗？那为什么他把拜登当成敌人？
就是因为他拥护川普啊。如果拜登他不去竞聘总统的话，估计没人理他，你知道，因为川普每天在骂拜登嘛，什么说他是个什么贪瞌睡桥啊，对吧？对吧？他什么老年痴呆啊，什么这一类的，对吧？所以，那好，那我的朋友在骂这个人，那他就是我的敌人，就很简单的一种思维方式。
好，我们节目马上到尾声了，那个赵教授还有什么评论的吗？
没有什么，我还是希望这个美国的社会和平，疫情呢，早日这个基本上就是慢慢消失了，社会正常化，这是我的期望。
也希望我们回中国就是不要隔离那么长时间，对吧？
对对对，希望能够美国跟中国的谈判能够有一个规则，比如说在美国打了疫苗，那么到大陆呢
就不要隔离了。
哎，就不要隔离了。
嗯，
或者隔离个3天嘛。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